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2月14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大国支持利比亚联合政府计划，另外巴基斯坦的一个市场发生爆炸事件，死亡23人，枪城军声称对此事件负责。另外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本星期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法国地方选举有了新的结果。另外呢，著名的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案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庭，我们有详细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世界各大国结束了与两个利比亚反对派代表的会谈，会谈肯定了联合国支持的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计划。会谈是由17个国家和4个机构的代表们星期天在罗马与利比亚官员举行的，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珍蒂洛尼主持。会谈举行之际，利比亚两个反政府组织已经准备星期三在摩洛哥签署一项团结协议。克里在与珍蒂洛尼以及联合国特使凯伯勒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是打破僵局的时候了。他说，各大国在罗马签署的公报要求，一旦团结协议签署，利比亚所有的各派应该立即实行全面停火。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官员称，一个繁忙的服装市场星期日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23人死亡，55人受伤。这起爆炸发生在帕拉奇纳，这个城市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上的半自治库拉姆部落地区的行政中心。库拉姆行政官员阿姆贾德·阿里·卡恩对法新社表示，炸弹藏在一个被留在市场的包里。被宣布为非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极端组织枪城军表示，对这起发生在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的爆炸事件负责。这个组织因为针对巴基斯坦少数族裔社区发动致命的袭击而臭名昭著。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在发给巴基斯坦媒体的信息当中表示，星期日的爆炸事件是为了惩罚什叶派支持伊朗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目前难以证实上述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过去一年来，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关系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但是依然迈出了一大步。迄今为止，中美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年终报道。
美中两军交流在2014年的坚实基础上进入2015年。新年伊始，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访问北京，之后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六月，中国派级别最高的军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访问华盛顿，双方签署了两国陆军首个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两军交流推向新的高峰。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此后，两军关系突然面临急转直下的危险。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美国兑现了先前做出的誓言，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然而，美中两军并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擦枪走火。 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将双方避免南中国海军事冲突归功于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并称会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我们的战略是承认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并强调为了管控跟中国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军力，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退休中将格雷格森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但这些努力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我们在战术上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努力去防止海上的相撞或险些相撞等不当行为，但这项机制不涉及我们面临的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两国未能在安全议题上解决根本分歧时，将难以消除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南中国海问题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仅引发了主权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不过，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在填海造岛的问题上，所有主权声索方都有罪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12月6日至10日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月9号在华盛顿发表了一场公开的演讲。随后他在回答该中心的执行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鲁努瓦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时，阐述了他的看法。
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对于所有胜索方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个海域与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航道。
不过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黄永红认为应该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All claimant states have sinned.
所有胜索方都有罪过，他们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建造活动，采取了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的行为。
Take an action which goes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 which I talked about.
中国是所有申索方中最后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造岛的，只不过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申索方。据统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面积达到3000英亩。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与中国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各方重申尊重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这位曾经是职业外科医生的新加坡防长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有关方面建立互信机制，特别是军方之间的互信尤其重要。
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和清晰的立场，是非分明的来解决这个争端。
在访美的最后一天，黄永红前往亚利桑那州探望在那里接受训练的新加坡军人。 VOA 是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新国家安全中心的一场座谈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称，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刘丽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纳瓦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和非洲的活动也是其扩张意图的表现之一。
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就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不管是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非洲的东西海岸线上。
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反卫星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还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超过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导弹是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他们的作战先锋，仅这一点就必须引起美国的重视。
纳瓦罗教授在座谈会上还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作战。纳瓦罗教授上个月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巴黎袭击可能标志着美国将再次将战略重心从亚洲转移到中东，使得中国能够在亚洲悄然发展其势力。剑桥大学政治系美国研究主任斯蒂芬·哈尔伯教授认为，美国目前应对中国的策略正在失败，商业、贸易和网络间谍领域的情报已经揭示了这一事实。他说，
比如今年十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329亿美元。当我们把重心重新转移到东亚的时候，我们面对了新的现实，北京正在利用其民族主义在东亚传播其影响。
纳瓦罗教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
我们不能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我们要像川普和桑德斯所说的那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和非法出口。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刘丽，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按照计划呢，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今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始为期4天的中国之行。中俄两国呢，都可能利用这次访问进行造势，向西方和世界展示两国继续在接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为期4天的中国之行，他的这次访问正值俄罗斯持续同周边邻国交恶，在叙利亚越陷越深，在国际上继续被孤立，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危机也在深化，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克里姆林宫转向中国之后，俄罗斯未能得到事先的预期的好处感到失望。 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科尔波夫说，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一个主要看点就是继续向外界展示两国关系仍然在不断接近。
应该证明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就是继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之间的合作，这是一种就是全世界应该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跟俄罗斯在经济方面，那个特别是在经济、在金融、在这个能源方面的合作，最近一年可能最近几个月遇到了很多问题，所以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谈这个外交理解的话，那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梅德韦杰夫先生在访问中国过程当中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困难，那这个很难说，这个很难说。
与此同时，两国高级官员最近频繁互访，为梅德韦杰夫访华做准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刚刚结束访华，并会晤了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双方将会在能源、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设计和兴建穿越黑龙江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双方这次还将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谷物的文件，但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已经有许多言论指责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试图占便宜，因为中国要求俄罗斯出口的谷物必须用麻袋包装，出口地也限制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地区。批评人士说，谷物包装不但费时费力，更将大大提高成本。但土耳其作为俄罗斯的主要谷物进口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目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埃及和土耳其曾经是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度假地，但更多人目前在讨论中国海南岛是否能够取代这两个国家吸引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两国已经计划明年3月起开辟莫斯科到海南三亚市的首航往返包机服务。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发展旅游业也是这次梅德韦杰夫访华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另外，由于西方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特别是俄罗斯这次禁止土耳其农产品和其他的商品进口之后，梅德韦杰夫也将会同中国领导人更多地讨论进口更多的中国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和纺织品等，以避免俄罗斯超市货架变空。古谢夫说，古谢夫说，现在正好到了年底，双方将会对今年的两国的合作做个总结，同时也将会规划一下明年2016年的合作前景。梅德韦杰夫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结果将会决定两国未来的许多具体的合作计划。由美国所倡导的环太平洋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不久前签字，但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参加。梅德韦杰夫也将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协调双方的立场。另外，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对接合作以及叙利亚问题也将会被提出来讨论。俄中领导人每次会晤时通常都会签署各种文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两国这样做是有意为了双方关系接近营造气氛。学者卡尔波夫说，这次梅德韦杰夫访华也不会例外。
双方本来有很多打算、很多计划，但是这些打算、这些计划到什么程度能实现，或者完全能不能实现，这个很难说。就是有很多意向书，有很多意向书，有很多说话，双方相处，双方说话，但是，看这个实行能力啊，实行程度那就很难说。
为配合梅德韦杰夫访华，一列载着30多名两国年轻人11月末从圣彼得堡开出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和蒙古，几天前抵达北京。这列名叫“友谊列车”的火车，象征着2014年和2015年两国年轻人交流年活动的结束。当火车经过叶卡捷琳堡时，俄罗斯特别安排两国年轻人参观了当地的滴血教堂和刚开幕的叶里钦中心。滴血教堂在布尔什维克处死末代沙皇 和他的家人的原址上兴建。已故的叶利钦总统被认为是今天俄中两国关系的奠基人。叶利钦生前为他击败共产党，让俄罗斯走上民主道路和市场经济而自豪。叶卡捷琳堡的当地媒体报道说，中国年轻人参观了这两个地方后，深感对俄罗斯的历史了解不足，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俄罗斯。梅德韦基夫访华期间将出席上合组织总理的会议、世界互联网峰会，并将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还将和中国领导人启动2016年和2017年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法国地方选举方面，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持中间偏右立场的党派在法国星期天举行的地区选举当中居于领先地位，击败了近来势头强劲的极右翼政党。初期的计票结果显示，前总统萨科齐的共和党及其中间偏右联盟在法国13个选区中的7个选区居于领先地位，包括巴黎法兰西岛地区及其郊区。执政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在至少5个选区获胜，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候选人赢得了科西嘉选区。在一周前的首轮选举当中，反对移民和欧盟的民族阵线在法国13个选区当中的6个选区领先，但最终未能赢得任何一个选区。但该党在一些选举赢得1/3或者更多的选票，凸显出近年来的强劲势头。民族阵线领导人马林勒庞和他的侄女都是候选人，不过两人都没有能够在法国的主要选区胜选。民族阵线一度希望在选民们对待欧洲难民危机和上个月巴黎恐怖袭击的担忧之际，首次控制一个选区。巴黎袭击造成了130人丧生。奥朗德在巴黎恐怖袭击后采取的强硬立场，使得他的个人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但是他所在的政党的支持率仍然较低。在一个星期前开始的地区选举之前，人们普遍猜测恐惧伊斯兰的民族阵线会因为巴黎袭击而获得政治优势。这个党领导人一再将恐怖主义与移民联系起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威胁日益加强。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将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国在中亚的投资，甚至新疆局势产生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最近正成为中亚地区讨论和关注的一个主要议题。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宣布，他们在星期四消灭了一个试图在首都比什凯克和其他地区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团伙。在枪战中有一名安全人员受伤。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已经下令加强对国内安全形势的监督。俄罗斯经济危机使很多过去在俄罗斯打工的吉尔吉斯人被迫返乡，其中的一些人前往中东加入了极端组织。吉尔吉斯官方说，目前有500多名吉尔吉斯公民已经前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的哈萨克公民有400多人，除了成年男子之外，他们当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他认为类似的问题一直在困扰中亚地区，因为在更早之前，不少中亚居民曾经在临近的阿富汗加入那里的极端组织。萨特帕耶夫说，中亚国家政府的确很害怕许多人从中东回国之后会使中亚地区的局势恶化。另一方面，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极端宗教思想。他说，萨特帕耶夫说，有两个因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有兴趣，二是当地居民对宗教的了解以及宗教的教育水平都很低。 这为极端宗教势力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越来越多的人正成为极端宗教势力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萨特法耶夫说，中亚的一些极端势力可能同伊斯兰国或是基地组织没有任何的实际联系，但是他们在从事恐怖活动时更愿意使用这两个恐怖组织的牌子。他说，中亚的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久前特别同安全官员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问题。许多俄罗斯官员也强调，阿富汗的极端势力可能进入中亚地区。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全权代表卡布洛夫最近表示，如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继续保持目前的进攻趋势，中亚各国都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以及俄罗斯在北约的代表格鲁什科最近也都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们认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正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地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论人士普罗哈诺夫说，正是由于俄罗斯担心阿富汗局势恶化，可能会在中亚地区开辟继乌克兰和叙利亚之后的第三条战线，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报复行动显得非常有限。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中亚地区最近一年来都加大了在国防和安全情报领域的开支投入，各国纷纷购买新式武器装备，招募更多的安全人员，并举行更多的演习。不少人担心到明年春季时，当地的安全局势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但罗格金认为，中国更将因为中亚局势的恶化深受打击。格罗金说，北京到那时立刻会面临如何保护在中亚的投资和天然气供应的问题，并将会冻结经过中亚的交通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另外对新疆的局势也会产生影响。伊斯兰极端势力会试图经过中亚进入新疆，中国可能将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和资源来扶持今天的中亚各国政府，避免他们倒台。格罗金说，可能正是由于对中亚安全方面的担心，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迄今为止说的很多，迟迟不见落实和实施。他认为，除了出钱之外，中国目前还无法在安全领域帮助中亚各国抵御威胁。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举动证明了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决心和能力，中亚地区都将有求于俄罗斯，这也为俄罗斯提供了扩大影响的机会。另外，对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也特别有利于美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的第201步兵师目前驻防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同样在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驻扎大批的兵力。由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目前有10,000多人仍然驻扎在阿富汗。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最近10多年来由美国所领导的阿富汗反恐行动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认为，中亚地区居民都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自然会成为伊斯兰国扩张的目标。但是由于伊斯兰国目前深受各方打击，处在防守地位，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基本仅停留在理论上。由于各方的努力，阿富汗的冲突也将限于阿富汗境内，还不会蔓延到中亚地区。如果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未来取代塔利班，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威胁将更清晰一些。库尔托夫说，上海合作组织和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将对中亚地区提供安全帮助，但中亚各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内部。库尔托夫说，中亚地区的经济现在陷入困境，失业人数很多，居民的不满情绪增大，因此才会有更多的人跑出去加入伊斯兰国。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绝大多数篇幅阐述了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和稳定金融形势，而安全问题较少提及。学者萨特巴耶夫说，哈萨克领导人仍然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他认为，俄罗斯一些势力 故意夸大了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想借此扩大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由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有很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中亚各国其实更担心的是这些俄语系地区的分离势力，所以都对俄罗斯的一些举动非常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2015年台湾的政治新闻几乎都围绕着总统大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选出了三件大事，其中两件就和选举有关，包括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度一直遥遥领先，以及国民党在选前三个月更换总统选举人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来的年终报道。
台湾媒体从今年年中就开始发表明年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支持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直以20%左右的差距领先国民党的对手，不论是洪秀柱或是朱立伦。至于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则一直以个位数的支持度位居第三。蔡英文竞选总部的战情总监、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表示，这场选战非常无聊。国民党方面也批评蔡英文不要以为躺着选就能选上。相较于台湾过去总统大选选情紧绷的情况，这次选举确实感受不到，双方阵营甚至拿出了旧的材料来攻击对手。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的领先首先是他已经准备很久了，其次是马政府的施政绩效不彰，以及国民党的内讧。
对民进党来讲，我们是一个爱敬勿喜，而且是一个审慎检讨自己。这个胜利、这个成果得来，有一半是来自对手。马英九在8年执政之后，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整体的国力是衰退的。所以说，如何去这个力挽狂澜，这部分可能是蔡主席需要面对。
黄伟哲还说，蔡英文如果明年顺利执政，将没有蜜月期，面临着严酷的考验，台湾民众期待很快能看到改变。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国民党的大选民调支持度一直无法超越民进党，常常处于追赶的情况当中。不过不到最后一刻，胜负还是很难预料。
所以国民党我们现在也很努力的提出一些的政见，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朱主席几乎每周他都会推出，比如说青年的政见、住宅的政见、经济的政见等等，那我们是很希望可以在政见上面比较高下。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投票了，各政党总统候选人却还没有展开电视辩论，希望蔡英文主席不要技术性抵制，剥夺选民知的权利。其次是民进党在今年年初就已经确定由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不过国民党方面的人选却迟迟无法出台，直到6月份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态参选，7月份获得党代表大会通过，总统选战才正式开打。不过洪秀柱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之后，民调的支持度一直拉不上来，再加上两岸政策强调一中统表，被对手攻击是极统路线，中间选民也不表支持，甚至已经冲击到立委的选情，于是换柱传闻不断出现。尽管洪秀柱多次公开否认，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党意，国民党于10月17号召开临时党代表大会，废止其提名，由党主席朱立伦披挂上阵。对于国民党的换柱风波，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洪秀柱的意识形态可能把国民党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也可能把台湾带向一个不安的未来。
只是因为他的一个努力的形象，他的一个出身的一个平民出身的形象，造就他赢得一些国民党深蓝的人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洪秀柱的换柱是必然，但是因为他柱上是偶然，那柱下是必然。
黄伟哲委员还说，除了换柱风波，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副总统候选人投资军宅争议等等，都伤害了国民党的形象及选情。
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国民党在选前三个月阵前换将，确实造成元气大伤，目前最重要的是急起直追，
所以包括我们内部怎么样去整合，把这个力量整合成功然后再出发，这都花了非常多的力气。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今年我们国民党自己在内部总统大选过程当中遇到的，以往不会遇到的情况，在今年都发生了。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换柱传闻其实不令人意外，因为洪秀柱一开始就不是大家最期待的人选，再加上部分立委也不表支持，党中央最后不得不做出换人的决定。最后是前总统李登辉今年七月访问日本的时候表示，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属于日本，不属于台湾，这番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马英九总统强调，不论从历史、地理、地质与国际法的角度，中华民国都拥有钓鱼台的主权，李登辉前总统应该向台湾人民道歉。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针对李登辉丧权入国的言行，将推动修法取消其卸任元首的礼遇。新党主席郁慕明还前往法院控告李登辉涉嫌外患罪。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钓鱼台的主权问题非常具有争议，李登辉前总统到日本发表相关言论，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
倒不是因为我们同情马英九，而是因为这个钓鱼台我们有太多的历史证明是属于台湾的，属于中华民国的。
黄伟哲委员还说，也许国际现实不允许，其实中国、台湾、日本等宣称拥有钓鱼台主权的各方，不妨依照国际法来进行一场辩论。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听到李登辉说出钓鱼台属于日本，可说是群情愤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多次召开记者会进行炮轰，
因为我们觉得你是领有这个退休条例享有保障的卸任元首，怎么会把自己我们认定的领土然后竟然是说成是别人的，你完全没有捍卫你自己国家的主权跟领土，所以是严重的失职哦。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作为国家元首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并且有捍卫国家主权及领土的义务和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北京方面，著名的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案星期一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在北京的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约三个小时后休庭，法庭未当场宣判。蒲志强的妻子孟群作为其唯一的家属到场旁听，法院的外面有不少的网友和声援者，现场有大批的警察和便衣人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上午八点半左右，法院外面聚集了约一两百围观者，其中有人要求入内参加旁听，遭到拒绝。十余名西方外交官也在法院入口被拦住，不准旁听。当局在法院周围部署了人数众多的警力，并拉起警戒线。数十名警察和便衣人员抽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并轮番驱赶国际媒体记者和围观人群，多次发生肢体冲撞和推搡，不断引起人们大声抗议和斥责。现场不时响起口号和叫骂声，还有人慷慨陈词，高呼蒲志强无罪，要求司法公正。九点半左右，二十多名访民聚在一起，举出蒲志强无罪的大字标语，并齐声高呼口号，为蒲志强鸣冤。几分钟后，一批警察赶来将他们驱散，其中有人被抓上警车强行带走。美国之音稍后获悉，十几名喊口号者被送进方庄派出所。曾六次被判处劳教的辽宁访民江嘉文和其他一些声援者表示，正是在蒲志强等人权律师积极推动下，中国长期实行的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才得以废除。他们认为，这位维权律师不仅无罪，而且对人民、对历史有功。
蒲 朴志强是个正义的律师，为正义发声，为全国这个受损害的人士发声，所以遭到当局的残酷的打压。啊，这次如果给朴志强判了重刑，那就是否定了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人权啊，这个和民主啊自由。我们要自由，必须要声援朴志强啊！我们要民主，也要声援朴志强的。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政治处副处长白丹利也来到了现场，并在法院外面对媒体发表谈话，对朴志强案的审判表示关注。朴志强是去年5月被刑事拘留的，此前他参加了一个在北京公民的住所里进行的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座谈活动。今年5月，他被北京市检察机关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提起公诉。几天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评论，呼吁审理外围缠绕、大量政治因素的朴志强案的法官，在审判中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不过，该评论没有提及领导法院的中共政法委在敏感案件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朴志强的辩护人之一莫少平律师在开庭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控辩双方和法官就朴志强案举行了庭前会议，并让朴志强出席发表意见，显示当局对此案的重视。他对媒体披露，被列为煽动民族仇恨指控的证据包括朴志强对去年3月1号昆明火车站维族人持刀砍杀事件所发表的微博评论，而朴志强对于中国连任次数最多的山西籍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和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嫡孙毛新宇所发表的讽刺微博，则被视为寻衅滋事。莫少平质疑检方从朴志强发出的近2万条微博当中挑选7条来作为起诉证据的公正性。他认为检方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昆明砍杀事件发生后，朴志强在微博上向曾镇守新疆的中共官员王乐泉问责。2013年2月6号，朴志强在网上发出博文，实名举报当时尚未落马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称其为祸国殃民的民贼。该博文得到网友广泛阅读转发，但很快被网管删除。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经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批评人士认为，这一行动虽然在短期内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判和反对的声音，但是中共最终会为这一行为而自食其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2015年12月1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即将开庭审理，这意味朴志强在被羁押500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朴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5月才被正式起诉。朴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20多年来，朴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朴志强，在1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7月9号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的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卓轩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7月10号，王宇所在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其他4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峰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丰瑞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利哈姆案等等。 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所主任周世峰已认罪忏悔。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捕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十一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者是失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号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纽约时报7月23号报道说，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4号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18届四中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号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围绕普案形成了舆论聚焦，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普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在中共执政体系舞到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体现。曾在北京做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 他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家邓玉娇案的发生。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在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在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1300万无户籍的人员终于可以落户了。在这些没有户籍的黑户当中，60%以上是所谓的超生造成的，原因是一些地方长期将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捆绑在一起。北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放宽，黑户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深改组近日通过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把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中国政府目前公开的黑户人数为1300万，但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在报道中说，由于地方政府把超生罚款与新生儿入户捆绑，人口普查时许多父母不敢给孩子登记户口，这就意味着中国黑户的实际人数应该高于1300万。黑户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由于没有户口而不能享有社会保障，也不能上学找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国家发改委曾对分布在全国15个省份的1928个有效黑户个体进行调查，报告指出，黑户形成原因大致分为不符合政策超生、未婚生育、没有主动登记和毕业迁移证丢失等。超生是造成中国上千万黑户的主因。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谈到，
很多人那在前些年那个超生了之后不给上户口，罚款等等等等的哈，这些上户口方面百般刁难呢、啊，这使一些人这个心存畏惧，是吧？另外呢，加上呢有经济上面也没钱，罚款吧也交不起，就只好成了这个黑户人口。有时候再加上了到各地打工啊，躲躲藏藏啊。
自上世纪80年代强制性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起，超生罚款也就应运而生。曾有媒体爆出，中国每年的超生罚款金额高达人民币200亿元。200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将超生罚款更名为社会抚养费。很多地区规定，超生人员必须交纳社会抚养费才能落户。这笔社会抚养费分摊到每个超生儿身上有多少？国家计生委说，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按照国务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24万元征收。但据一些超生户向媒体爆料，如果和当地计生干部搞好关系，可以按照收入的2到3倍征收。据报道，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缴纳的超生罚款至少2.4亿。蒋元明律师介绍说，他听说的一些案件都是超生家庭迫于高昂的罚款费用而放弃办理户口。他说，
有关机关呢又以当地有政策必须交纳了罚款以后才能给上户口，而且农民家里非常困难，交不起罚款，他们经常上访啊，要去上户口，这种情况个别的也有到法院起诉公安机关，我听说过几起这样的案件，绝大部分都败诉了。
但法律人士说，事实上这些案件本不该败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户口登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然而蒋元明律师谈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地方的规章制度如果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就是无效的。但是他说，
当地政府都颁布了相应的这么一个地方性的这个土政策。所以因为公安机关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就依据这个土政策就不给上户口，而有大部分地方的法院呢，又是因为它是靠当地财政的供养嘛，包括他们工资啊啊，他们人事关系都归当地的这个组织和人事部门管理，所以他们就不敢得罪当地政府。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仅剩的几个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这个制度曾经有效限制了人口迁移，保持了人口的分散性，使得政府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更加容易。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户籍制度显然已经不再适用。郑大军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赞扬说，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对女性候选人和选民开放的选举当中，女性候选人赢得了市议会的席位，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美国国务院说，女性的参与是沙特阿拉伯朝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选举程序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将确保沙特政府向全体沙特公民负责，同时也代表全体沙特公民的利益。星期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至少17名女性赢得了市议会的席位。在麦加以北大约150公里的麦德赖凯市，竞选市议员的萨尔玛击败了7名男性和另外2名女性对手，成为胜选的首位女性。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说，尽管竞选和登记投票困难重重，参加2000个地方席位选举的大约6000人仍有大约900名女性。这个组织说，投票登记中心的距离和要求出示很多妇女根本就没有的身份证给选举过程带来了阻碍。沙特官员说，大约13万名女性注册参加星期六的选举投票，这一数字是男性注册选民的1/10。虽然女性占到了世界劳动人口的一半，但是在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只有1/4的工作岗位由女性们出任。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莱特斯发自当地佩里马迪安中学的报道。
欢迎来到蓝色网络社团。和许多高中的机器人社团一样，社团活动是一部分是机械工作区，一部分是机器人竞技区。这个社团的45名成员中，既有男生也有女生，但是今天操控机器人的是女生。这是因为他们最近主办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全女生机器人活动。当地佩里马里迪安高中高二学生阿利维亚谢克是比赛时操控机器人的女生之一。
我感觉压力要小很多，因为是和女生在一起，他们不像男生那样会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比赛内容是让机器人捡起物体，将其送至指定区域，这样才能得分。期间会有其他机器人试图拦路。蓝色网络社团去年在密歇根州首次参加了一场全女生比赛，成绩相当不错。
你会看到其他队伍的机器人，他们的表现，你就会想啊，我们也可以那样做。
总辅导员克里斯·福尔茨说，蓝色网络这类社团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对科技产生浓厚兴趣，并考虑今后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为此，学生们加入社团要经过层层考验，填申请表，制作简历和接受面试。
一些学生说，经过机器人社团的面试后，他们的第一次求职面试简直是易如反掌。
高三学生凯蒂·博伊斯说，他第一次听说这个社团的时候，对机器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他后来发现社团里还有做设计、电子、编程和公共关系的小组。
我第一年进社团时发现我还能做其他事，不只是和机器人有关。
凯蒂如今知道自己今后想从事公关职业，阿利维亚则想去美国宇航局研制火箭引擎，雷温对设计汽车感兴趣， 这个男女兼收的社团正在为明年年初的机器人赛季做准备。如果一切顺利，蓝色网络社团希望能够参加春天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锦标赛。美国之音希莱斯特，印第安纳波利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